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讲到讲题是基督徒如何关心政治。从去年年底开始的新冠疫情，不断的引爆国内外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这半年所发生的引爆的政治炸弹，比过去的10年还多。于是政治话题陡增。所以我觉得需要花点时间来谈一谈基督徒应当如何样谈政治。今天的福音经文之中，主耶稣也警告我们，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将来有可能你是会被捆绑在诸侯君王面前做见证，在这些政治人物面前，你只有透过谈政治来向他们做见证。虽然主耶稣基督承诺我们，主圣灵会赐福我们当说的话，但是作为基督徒也应当预备好自己，当时候来临的时候，甚至就在日常的生活之中，要知道说自己应当怎么样去谈政治。所以我也希望上帝借着我今天的讲道，将一些属灵的益处分享给大家。其实不仅是谈政治，这一个个的政治事件已经深刻的改变了中我们的生活。与年初比起来，许多人的生命已经完全的被改变了。新闻媒体都已经在警告我们，在这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所发生的社会的动荡造成的不安，冲击着我们的身心灵。基督徒应当如何样去看待这些政治、经济、社会事件，并且采取与上帝话语相符合的态度，这已经是决定了你的身心灵的健康。所以我想花点时间在今天谈一谈基督徒应当如何样去关心政治，希望上帝会借着他的话语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会多一份刚强、智慧和真实的能力，明白基督徒在世寄居的日子应当如何样去关心政治。首先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对团体社会的治理，只要有两个人就有政治。在西方语系之中，政治这一个词最早是出现在希腊文的荷马史诗，意思就是城市，言下之意乡村就没有这么多政治，大家群聚在一起，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就需要规定一个社会规范，这就是政治。亚里士多德他考察了希腊半岛158个城邦，他也真的是很忙，所以他不是空空的写出来，在脑袋里面想就写得出来的。虽然我相信他靠自己想他可以写出来，这人是天才，但是他仍然去调查了158个城邦，首次著书政治学，分析了包括寡头制、民主制、混合制等六种政体的利弊。在现代中文之中呢，孙中山建议把这个词翻译成为政治，他演讲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政就是众人之事，治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按照这个定义，只要有超过一个人，两个人以上就有政治。所以家庭内部有没有政治？有，巴金的小说《家春秋》向你写出了在封建制度之下的家庭各方势力的争斗。所以政治是一个涵盖社会所有议题的一个概念，政治和经济学交叉成为了什么？政治经济学。政治跟环境交叉形成了政治生态学，政治跟神学交叉形成了政治神学。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可谓是基督教的政治神学的开山之作，当时的民众纷纷议论一个谣言，就是基督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所以就被北方的蛮夷攻陷。当然造谣者不会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攻入罗马城的这些北方的蛮夷，其实他们也是基督徒。所以无论是为了护教，或者是仅仅是回应民众对政治和宗教的疑问，基督徒都必须学习怎么样去谈政治。奥古斯丁用了10多年的时间写成了《上帝之城》这本著作，回应民众的政治神学的问题。他的结论是罗马的衰败是因为道德的衰败，基督教不但不是罗马衰败的原因，反而是有助于道德的提升。但是他同时也错误地指出基督徒 是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城的建造者。随着这本书深入的进入了西方文明，成为了基石之一，所以在地上建立天国这个错误的思想也成为了西方文明之中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之一，直到如今。所以可以谈好政治，就可以解决政治冲突，缓解社会矛盾，并领导民众和睦地走在一个正确的与人与国与上帝都有利的方向之上。谈好政治的能力几乎是一个从国家领导人、新闻发言人到平民百姓都应当具备的生活技能和领导才能，是一个优美的表达政治智慧的艺术，是公众演讲和文学写作的能力。要回答基督徒要如何样关心政治，下面我要回答什么是谁是基督徒，让我们对比基督徒和世人的不同来展现基督徒关心政治的样式。首先，基督徒关心政治的目的不一样。基督徒的目的是要建立民众对上帝的信心。基督徒关心政治是要借着政治把人带到上帝那里去，而不是带到某一个党派偏激的观念。基督徒谈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听众的选票，基督徒不是某个党派的宣传工具，他是上帝的发言人。基督徒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走在第三条道路之上的，生命正道之上的，是跟随基督的基督党人。第二，因为目的不同，所以我们产生的结果也完全不同。当听众认识到，从你的话语里面，假如说他认识到说，原来国家的权力不是掌握在总统或者主席手中的时候，真理也不是掌握在在野党一方的时候，而是掌握在上帝手中的时候，他的整个政治观、世界观、价值观就应当完全的被改变。所以他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和思维也应当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是基督徒谈政治的结果和世人谈政治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第三，基督徒谈政治的态度和方法，基督徒的言行是师从于基督的样式。基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基督徒是羊不是狼，在基督徒掌权的国家里面，你也要记住，你要提醒自己，你是任人宰割的羊，不是靠权力可以欺压百姓的狼，更不是推崇武力的蟑螂，你驯良像鸽子，所以你说话行事都要灵巧像蛇。因为我们实在是生活在一个邪恶充满暴力的时代，我们要防备的是人，我们不能够轻易相信人。所以基督徒不推崇在罪人之中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家，基督徒应当推崇的是上帝的全能。民众多次推举民主自由，他们推举耶稣做王，但是耶稣就怎么样，躲开了，退到旷野去祷告，结果他自己的使徒们和民众果然背叛他。如果你愿意把自己交托在人的手上，十字架可以说就是你的结局。这是谈了什么是基督徒，三点不同。下面我们谈谈什么叫做关心。今天的主题是基督徒如何关心政治。关心不是强求自己的想法成就，是让上帝做上帝，给权柄与上帝，给自由与人的选择，把耐心、爱心交给自己。你要建立的是什么？你要有能力去做什么事？去继续去关心、去爱罪人。这是我们关心政治的态度，不是强求你的想法成。说得不好听，你的想法也是一个睁眼瞎，也是个盲人摸象，也是个井底之蛙，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说上帝在某件事情上的态度。第五，什么心？基督徒既然要关心政治，基督徒的心是什么样的一颗心？首先，基督徒的心是一颗悲悯之心，怜悯和悲痛常常是相联系的。主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这应当是你基督徒关心政治的心，你是出于悲悯。第二，行道做功的心。上帝不是告诉你了吗？你要行公义，好怜悯， 与你的上帝同行。基督徒要做事情，要做什么事？要做行公义之事。怕你不懂什么叫做公义，说好怜悯。第三点，基督徒要有的心是信心。信心就是相信上帝掌权，相信天国是王国，是君主制，是上帝实行专制的地方，相信地上这个世界从来不是报名门，可以追求自由民主的世界，而是魔鬼和上帝的战场。魔鬼不过是上帝的打手而已，是用来惩罚罪恶，成就上帝最终极的良善的一个工具。让我们细细的去思想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他为我们在信心上面做出什么样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他的故事，来思考什么叫做信心。基督徒要以这样的信心去关心政治，关心身边的人。作为今天讲到的结束，基督徒既不信奉暴力，但是也不完全拒绝暴力，用暴力来什么？自卫。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曾经拿起枪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事情是这样，他自己的侄子罗德住在索多玛城，日子静好，居然遭到外族入侵，被掳走了。于是亚伯拉罕就招了他自己和盟友总共318人，这个细节给你写得清清楚楚，318人追击入侵者，追得挺远的。如果你知道以色列地的话，追得挺远的一段距离，终于夺回了人民和财物。回来的时候呢，有两个人同时出来迎接他，一个是耶路撒冷的王麦基洗德，是上帝的祭司，当然就代表着上帝；一个是索多玛王，打仗的时候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战败了逃了，所以看到自己的人民和财物回来了，他也出来。他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世界，想要向亚伯拉罕索要人口。亚伯拉罕对这两个人，一个是上帝，一个是世界，他的态度是这样，他把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交给祭司，感谢上帝，献给上帝。然后转头，亚伯拉罕对世界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斯格、曼利所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剖析这件事情，看看基督徒对上帝的信心会对世界、对权力、对财务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态度。我们用这种态度来作为我们基督徒关心政治的一个衡量的标准。我简单的罗列下一些要点，非常简单。第一，上帝要求我们行公义，所以我们不应该畏手畏脚，做基督徒的不挑事，但绝不怕事。每一次危难的时候，都是依靠上帝，显出上帝大能的时候。当亚伯拉罕知道自己的侄子被侵略者掳走，亚伯拉罕义无反顾，却灵巧像蛇，立刻联合盟友一起拯救。征战的时候充满智慧。第二，亚伯拉罕告诉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誓。这表明说什么呢？基督徒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先是怎么样？祷告。首先祷告上帝，如果上帝没有拦阻，你就可以尽力的去为社会公义、为他人的利益，甚至为你的自己的利益征战。第三，我们若成功，就知道说上帝的能力的保守赐福，若不是从上帝来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一切的财富都是上帝的恩赐，所以我们流汗流血，但是你的信心绝不会牢牢地抓住财富白白得白白舍去，一定十一奉献，感谢上帝，以证明金钱不是我们的主，我们不是金钱的奴隶。第四，如果上帝没有阻拦，但是我们却意外地失败了，你也要知道说上帝一定有其他更美好的心意，我们应当悔改，总结经验教训，安静等候上帝的时间，绝对不会怨天尤人，因为知道即使我们失败了，上帝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君王。第五，上帝才是我们一切的依靠，所以世人问我们索要些什么，我们有骨气说，凡是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 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父主，唯有上帝是我的至宝，他必会供应我一切的所需，并且上帝是一个记恨邪恶的上帝，所以我要断然的弃绝财物、权力、个人的荣辱，我一定会选择上帝的荣耀，竭尽的权力去荣耀上帝。我宁愿自己受损，也不愿意让任何其他的什么人和事夺取本应当是属于上帝的荣耀。第六，亚伯拉罕并没有审判索多玛王，虽然此王劣迹斑斑，以至于上帝不久以后出手从天上降火下来烧灭他一切的人口和财物，但是亚伯兰并没有在地上建立天国。当时他掌握两国的人口和财物，如果他要复兴他的国，这个是时候了。他没有，他断然放弃这个绝佳的机会，甚至都没有任何一句审判的话从他的口里出来。有好多基督徒都自以为自己是上帝派来在世间推行公义的救世主，我称这种神学为梁山好汉替天行道之神学。其实这些基督徒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行道，私欲不是私利，而是个人的欲望，是个人的想法。他们忘记了自己整日在祷告着说什么，愿天父上帝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和天上。第七，亚伯拉罕绝不强加自己个人的信仰给其他任何人，他自己可以放弃自己所得的财物，但是我的盟友们所该得的由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信仰决定，我绝不仗势欺人。第八，本来说到第七应该结束，第八广东话叫做发哈，我们来谈谈亚伯拉罕怎么发的，所以特别列了一个第八点。虽然亚伯拉罕表面上在人前是刚强无畏，但是他内心却是害怕，因为耶和华看穿人心。耶和华上帝在异象之中对亚伯拉罕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亚伯兰，不要惧怕。这种惧怕说明了亚伯兰没有为之积蓄任何的财力、武力、权力，所以他害怕，他没有钱、没有财、没有力，看不见的上帝是他真实的唯一的依靠。他真是一个全心信靠上帝的人，他是一个全心寻求上帝安慰的人，所以上帝马上就过来安慰他说，亚伯兰，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信心是一个什么东西？信心就是你在心里面为上帝留下来的一个空洞，你的信心越大，你心里面的这个空洞就越大。你一个人静静的待在家里面，你细思极恐，你罗列自己的财产，你罗列自己的权利，你觉得说太可怕，因为我就像是一个软弱的纸牌屋，风一吹我就倒。这是基督徒，这是基督徒依靠上帝的心，基督徒的现状。但是你心里面这个空洞迫使上帝来填满，他必然会来填满你为他预留的这个空洞，他必然会来安慰你。他说，你不要害怕，我做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赐福于你。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一旦得到了上帝的赐福，我们就转手就怎么样，把上帝的赐福白白得来，白白的送给他人。因为上帝做我们的保障，你在天上和地上你还需要什么呢？做总结，基督徒的武器是上帝的话语，十字架上留下来的自我牺牲的爱，谦卑自己，否定自己，目的是把人带到上帝的十字架那里去。世人的武器是什么？你想要做政治明星吗？我告诉你，无外乎是这样子。世人的武器是对外使用自己团体的力量，你要结党，文攻武略，就是笔杆子和枪杆子。对内，你要进行权力斗争，无论是对内或对外，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消灭他人的意志和肉体，成全你的意志。这就是世人的政治权力斗争。天堂是说，是你对上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地狱是上帝对你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基督徒绝对不能够强求自己的想法成就，也不去审判他人的想法，甚至不强求上帝的旨意成就。基督徒相信上帝有能力 让他自己的旨意成就，不需要你帮助，你不需要在地上为上帝建立天国，因为基督徒在帮助真正有需要的穷苦人身上已经消耗了自己全部的气力和财物了，因为他们看到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是基督徒关心政治的目的、态度和方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